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来宾篇，我是布鲁。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是陈崇明老师。
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最不爱败家的不败教主，布鲁好。
其实我一开始就想问老师，不败教主这个称号是你自己取的吗？
以前啊，年轻的时候跟一些朋友在玩那个刀子，什么艺术刀、折刀啦，我都劝他们不要浪费钱，因为很贵，有的一支一两万呢，在二十年前呢。
艺术刀、折刀是
就是刀具，就是好玩的、就是败家的意思啊。
乱买东西的意思啦。
我就劝他们说不要败家，不要败家。人家慢慢就说、你这个不败教的不败教主就这么来的。解书我就把它引用这个不败教主啊，其实就是。不要败家啦、
其实啊，但是很多网络酸民都把它乱解读，对不对？
他说什么东方不败西方失败，什么投资股票稳赚不赔，没有啦，我们是不败家。
对，我觉得这没有解释，大家都以为说哇，不败教主这么有名，哪有这么有自信的？
有败家为什么不能不败家？
对，不败家这个我觉得就还蛮可以理解，不要乱买东西的不败家。
是，
其实我们的听众跟陈崇明老师的听众应该重叠性不大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来了解一下，老师从最一开始原来是学校的老师，
对了，
对吧、
其实我那时候从民国83年了，哇，30年了，
30年前，
从台科大机械所毕业嘛，然后那时候找工作嘛，我后来去当流浪教师，当了5年。啊，流浪教师我后来去教夜间部，因为我白天要带小孩，省那个费用嘛，对不对？
老师毕业的时候还没开工作就有小孩了。
毕业以后才有小孩啊，就是毕业83年毕业84年那时候有小孩，84年暑假吧。啊，那时候为了带小孩，所以我去教夜间部。
嗯，
啊，白天你带小孩，你就想说啊，那个流浪教师万一流浪不出来怎么办？所以说就来研究股票。
哦，所以老师也不是金融相关的老师，
不是，他、其实纯粹就是爱钱呐、
大家都爱钱，大家都爱钱。
所以说你想想看，民国80几年那个时代，其实也是电子股的一个热潮。
哦，民国的好，有点久以前，
还没出生。但是就是说，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节，因为流浪教师还蛮有忧患意识的、所以说就要学习投资啊、所以说就是背景是这样啊。其实我大学的时代就有在做，不过那时候在玩，因为那时候台湾就是冲万点，那时候我碰到
第一次万点的时候，
12682那时候我碰到，那时候我大四嘛啊，那时候。我大四那时候跟我妈妈借了10万块来买股票，不过那时候买什么你知道
吗？那时候10万块是不是很多？
那时候买什么你知道吗？
什么？
纺织三雄。
哦，这个我知道。
但是现在好像也都那个了，时代在改变了啊，所以说，但是年轻的时候都是讲真的，都是玩好玩的，因为那时候资讯没这么多，没网络，没什么，讲真都没有哦。
嗯，
啊，你就只有报纸啊，报纸就在那边线上面乱发一通，自己也搞不清楚，啊，就听名牌这样子。
嗯，
而是慢慢的这样子学习以后，才晓得啊，什么是价值投资这样子。
那时候就巴菲特就很红了吗？
没有，那时候台湾的其实网络没那么多啦，那时候那个时代是没网络的
啊，对，
所以大家都是就报纸啊，不然营业员那边发一些资讯啊，然后再看电视嘛，对不对？其实那时候都是在那边，杀进杀出就对
了、所以大家必经之路，大家永远一开始就会先走过这一段路。
不过现在投资人真的很幸福啊，就你说像现在很多什么很多节目啊，你说像这 Podcast 可以听啊，对不对？那一些线上课程、网络啊，我觉得对投资人，现在投资人是一个好事啦。其实我们投资过来，我们讲实话，我们都走过很多冤枉路，
对，
赔过很多钱，也赚过很多钱啊。有时候我们在想啊，如果说10年前，如果说能够多懂这些该多好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如果30岁的时候懂这些东西，我靠，要我现在搞不好多2个0了，
多2个0。
对啊，你看20年下来累积嘛，然后再说，所以这种投资大家要多学习，就是说不要走冤枉路，因为讲真的，你走冤枉路一次，赔很多钱呢。
对，可是最难的就是因为冤枉路，通常你自己没走过，人家讲你都不听。
这个讲的是对的啊，但是我是觉得说，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广说学习？你为什么会走冤枉路？因为你不知道有其他的路可以走，
对，
对不对？啊，你如果说你多读书、多学习、多参考，你搞不好你少走一个冤枉路啊。那你少走一个冤枉路，你说以陈老师来讲，我觉得赔钱 OK 啦，但是我不要赔时间啦。比如说我这个资金放在那边5年还赔钱，赔钱我认了。可是我去找哪里找那个5年，对不对？
可是我想问老师说，像你一开始是在当流浪教师的时候开始学习股票，到什么点位你觉得那我其实靠投资就可以过活，我不需要再继续当老师啊？
那个大概因为我一直在做投资啦齁，那大概到了2008年那时候，我大概就有1000万的股票了。
所以你在当老师，你就一直在慢慢的买，慢慢的存。
投资的话，我从1994年毕业嘛，那我一直投资到2008年，我记得我那时候有1000万， 那一千万我就很开心，我想说每年领个6%、60%，一个月50,000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生活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哦，哎、欸，你开心太早了，为什么见到海啸？
哦，那时候哦，到2008
年啦、啊，嗯，见到海啸来，你就要不要腰斩啦、啊？
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当老师了，
我那时候还在当老师，
还在当老师。
哦，我从2001年就当老师，民国90年正式老师了。啊，我就当正式的老师
哦，所以流浪到后来也是变正式老师，
对，终于考上了啊！但是，哎、欸，但是见到海啸那时候，我后来发现了，我那时候我看我跌到4000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跟我妈商量，我说啊，去借房贷，借了600万去买。
你说在金融海啸的时候，
2009年初，
哇，那真的是很有勇气耶、
欸！你知道吗？哇，那个大概过两三年，那个金融海啸结束完了，哎、欸，我财产多1000万呢。
可是那时候一定是因为老师之前已经有经验了，你才敢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做那种决定吗？
我那时候因为大跌啊，真的是遍地珍珠啊！我那时候想说借个5-6百万，随便去买那个绩优龙，你就买龙头股就好了。
欸、真的是这样，其实巴菲特做的事情就是这样。
啊、你买龙头股、哦、你领到的息去缴贷款利息都还有剩。欸、我快缴完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在缴、哦、我那时候是2009年，20年，我只要缴到2029年就好了，哦、对不对？啊、可是你看我这样子缴完以后呢，我当初买那些股票都变我的，而且你看20年那些股票发酵，哇，又涨好多倍了。
可是老师，你说一开始是走很多冤枉路嘛？你但冤枉路是走到什么时候？你开始领悟到你应该要慢慢买，慢慢买。
以前呢、哦，以前就是听大家这只名牌，这只强势股就去买，那、啊、买来买去，你到最后你有一个感觉，说，哎，我怎么好像是这边赚那边赔？
对，或者是这边好的时候赚，行情不好的时候赔。
那、啊、到最后你会发现自己白忙一场。然后再你去看一些绩优龙头股，在那个时代，你看到像什么鸿海啦、台积电，哎、欸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好像他们抱着也还不错。因为以前我也做过，啊，我们做的把它卖掉，啊，卖掉完了你会发现，哎、欸，好像它又一直很不错。所以说你就会开始思考说，啊，你以前这样忙进忙出，你到底在忙什么？啊，再来就是慢慢的、哦，我们也开始学习看书了啦。啊、哦，慢慢的看了一些书，啊，就学习什么叫做价值投资嘛，对，啊，就慢慢的就开始就会减少这个操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慢慢等到你资金多了，你进进出出其实成本很高，就是那个交易的费用嘛，税金嘛，对不对？
嗯。
啊，再来哦，再来讲实话，你会发现说，有时候你进进出出也不一定赚比较多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说到最后我们就是还是回到原点。所以说我那时候在2008年金融海啸那时候，我慢慢的我还是走纯股。
我可以说是因为你在，例如说经验拉长，你觉得你比较认识你自己，
嗯，
你比较这个是你后面才可以做到的事情，还是你觉得本来就适合这样做？
哎、欸，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哦。其实啊、哦，有些人就是适合纯股，其实我觉得90%的人都适合纯股啦。啊、哦，按理说，如果说短线价差那个去做分析的，我们也不排除有那种万中无一，他真的是天赋异禀的，
少数，真的是少数。
哎、欸，但是我诚实跟你讲，那个人可能不会是你，
欸那個、太残酷了这个。
哎、欸，但是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啊。
对啊，
所以说我觉得、哦、绝大多数，其实什么是纯股票？我们希望说你得到一个可以复制的经验。什么叫复制？好，你说像我第一本书6年存300张股票，我就讲我在金融海啸我存300张中信金的例子。那我后来中信金存到零股利，我再去买零股利再去买，所以我现在金融股大概有3000张了吧？
欸、老师，你说六年，你第一本书6年存300张、
嗯，
那当时那个6年你是每个月买吗？你说薪水下来就拨去买这样子、
欸？其实那时候金融海啸那时候，其实因为我已经有一些资金了，因为我毕竟我已经上班好一阵子了。所以说我有一些股利可以去买金融股啊，我这样买会快一点。再来就是领到中信金的股利再去买，有没有啊？这样子利用这样子去买、啊、
反正有钱就拿去买，有钱就拿就一直买进这样。
存股这个经验是可以复制，就是我这样子存你也可以这样子存，这个是可以复制的啊。至于说你说做价差那些，有时候我讲实话，这个要靠天分哦。
这是需要一点，
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牵扯到人性啊。就这么你看啊，做价差我们都经历过，有时候哇怎么莫名其妙就跌了30%了？
哎、对，
你做那个震荷的更恐怖了。那你如果说30%，哎，那你100万跌30万，你会不会心脏蹦蹦跳？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你如果资金多，你1000万跌300万，你会心脏蹦蹦跳？哎，我相信大多数人不适合这样子。
嗯，
好，所以我们还是推广纯股这个观念。
嗯，因为像我一直很好奇，就是像很多，例如说股龄真的比较久，老师你可能你说民国80几年就开始了嘛，
30年应该有了。
30年来，其实市场的变化一直都持续的很大嘛，你有科技在更新，或是现在夯 ETF 什么的。李老师，你觉得你年纪是怎么有办法一直跟？要怎么讲？一直可以 领先，不是也不是领先，就是可以跟随着市场去知道现在你应该要怎么去调整你自己做法
啊。其实啊，你一定，其实你要赚钱，赚钱其实啊很简单，你就跟着市场走啊。你说像去年像今年，你看那新的 ETF 募的那下下价有没有，对不对？你要跟着市场走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在第二个，因为我以前是教书的，所以我还蛮喜欢学习啦。啊，你说像有的人啊，他就0056、0050，他就用一辈子，可不可以一招半式？可不可以？
也是可以啊。
啊，但是我们就是比较有兴趣去研究这些新的东西啊。
为什么他很红？为什么大家这样买这样？
啊，他的差别在哪里？啊，再来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经营粉丝团，经营粉丝团有个困扰，就是老师，那是009XX，那是00XXX，差别在哪里？老师，你帮忙讲一下，帮忙讲一下。很多人跟你敲完。
哦，所以也是经营的好处，就是他们会一直不许你去学习新的东西。
研究啊，你第一个，我其实我做东西，我们都希望就是说 w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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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我也想要研究，我也喜欢要研究。那我研究我自己研究完了，我就分享给粉丝嘛，啊，这样就 win win 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自己如果研究好了，我再去赚钱，投资赚钱，我会问一个嘛。所以我要的是这样子，就是说，所以说我们到最后走就是说分享知识这样子的哈。那最主要是有兴趣去做这些研究啦。其实投资我觉得兴趣也是很重要。
兴趣很重要，要有热情啊。
你不能只是爱钱呢，你只是爱你，我的兴趣是爱钱，可是你去到处问名牌，其实你会赔光啊。
对对对。
你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研究，包含个股，包含产业，对不对？那 ETF 你要不要研究也是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有时候热情齁，兴趣也是很重要。
因为像老师刚刚讲到，很多人或许都没有办法做到这种主动交易的赢家嘛。大部分人可能还是比较适合买 ETF 存股。像我们也常常在，我也常常在讲，就是我觉得你要用一个配置的方式去想嘛。如果你觉得你想试试看主动，你可以先用 10%、20% 的钱，然后大部分你可以做比较保守的 ETF， 又或者是看你怎么去调整，那要靠你自己去找到自己的个性嘛。因为我知道陈崇明老师，你除了存股以外，你有在做一些自己主动的波段的部分嘛？那你怎么去配置这些东西啊？
存股有个好处，你就放着哈，让它慢慢的发哦。就像我民国80几年，我就有台积电了，你就放着卖差比。啊，像我08年买中先进，你就放着卖差比，
所以就不要管波动。
哎，啊，但是存股一个缺点，你很无聊啊。
对，你会只能自闭。
啊，所以说我们会手痒，你知道吧？嗯。啊，所以说我自己也是有去做一些，像最近我在做日元的正二。哦。好，啊，那你说中国，我觉得中国应该衰到差不多了。
我有看到你粉丝团那时候在低点的时候就有开始讲中国，嗯。
好，啊，那所以说我觉得中国，你看疫情这样衰3年了，啊，再衰也有限了。所以我在春节那时候，春节前后我买了00753L。两倍杠杆。
可是老师那时候买中国的，你一定有个想法一个策略嘛，一定是想说诶，我愿意例如说花个3个月半年去慢慢低阶，因为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开始涨，
啊，这个也是学习啦。其实以前你说高股息 ETF， 以前我的做法就是我就做左侧交易，你只要跌我就加嘛，跌我就加嘛，左侧交易。可是左侧交易我后来在中国讲说踢到铁板，因为它一路下去，
欸，真的哦，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往下，
一路下去一路下去。所以说中国后来我给它改成做右侧，好，做右侧交易。那做右侧交易，而且我做的比较短，因为我觉得说中国虽然在底部，但是它到底是，我觉得 V 转的几率不高，它应该是一个 U 型，嗯，可是这个底到底是多久？所以我这时候我就会参考一些像什么 KD 指标啊，那或者说我们看它技术诶打了第二根脚，所以说你看像那个00882来讲，春节前后就打了第二只脚。
所以比较像是你的策略是诶，你觉得它有机会落底了，我们来试试看这边。
诶，就是已经跌到齁，跌无可跌了。其实投资的我们买股票很好，我就是看到你跌成这样，我会想要占你便宜啦。嗯，你会不会？
会啊。
对啊，那你看到机会来，所以说我就会去占那点便宜，但是我们会不断的修正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哎，越买越跌，所以我就放弃左侧交易，我就等到你右侧，甚至我等到你第二只脚打出来，那第二只脚又比第一只脚高一点这样子。
可是我觉得这边有趣，就是例如说，我跟陈崇明老师在聊的时候有提到说，例如说我们会有兴趣的东西，就你看去年年底的美债啊，又或是中国啊，或者日币，这些其实都是躺在地上的。嗯，反而你看，我问大部分的人现在想投资，他们都是去买在右上角的台股的 ETF 这种的嘛。那我刚刚问到说配置的部分，如果我们用 100% 的资金来说，可操作的话会是多少在存股？那，啊，如果你手痒的部分，你是大概给大家一个参考，说是大概怎么分配？
其实哦，我年轻到最近这几年哦，其实我以前几乎95%以上 都是存股，
95%
几乎、嗯。那我现在自有的资金，我基本上也都是存股。好，那我去做价差的部分，像我刚刚讲什么882啊、753啊，还有日币这些啊、哦，我去借理财型房贷了。那理财型房贷你也知道说成本比较高嘛，所以我这个就是快进快出。快进快出，那我自己为什么喜欢做这些哈？第一个，因为我自己在出书出课程，所以我想要去踹。你自己如果说没有经历这个，你出来写书好像有点怪怪的。
叫参与感
啊！我就要自己实际去做。好，这第一个啊。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到，你看到有机会的赚个零用钱的，不赚又有点手痒嘛。
嗯
啊，再来就是存股太无聊了，所以说需要去动动脑，免得将来年纪大了老年痴呆这样子。
哦，所以如果100%的存股存到老会可能会老年痴呆。
所以说哈，以我自己来讲哈，其实我就会这样子分，就是我自有的资金我就都存，那我这些做价差的部分我就去借房贷啊，借理财型房贷。那理财型房贷基本上我就快进快出啊，比如说我在农历春节前买的那什么882753，到现在我差不多也出的差不多。
可是理财型房贷又有个利息要还。那会不会比较啊？可是因为你只是拿10%之类的资金，你就比较没压力。
你说好，假设2.4一个月0.2嘛，那你春节到现在一个月，所以我只要缴0.2啊。可是我搞不好我股票赚5%赚10%啊，
嗯，
所以我 cover 得掉。
但重点是，就算他是赔，你也完全可以负担的了。
对，这个讲了一个很重要。其实我要跟投资人分享，你不要看别人买你就去买。很多人说啊，老师你买100张买500张，他要跟着买，可是你忘记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搞不好这500张对我的总资产只有2%，
是你10块，你口袋的10块的概念。
那如果说这个2%，它就算腰斩，我只是赔1%。
对。
可是你看人家说啊，你500张啊，我就50张，我 all in， 你 all in。问题是你 all in 啊如果跌同样跌50%，你是赔50%呢。
对啊。
可是对我来讲是赔1%呢，所以说你不能够跟着人家做啊。再来就是说哈。没有人会跟你讲说我全部有多少资产，没有人会讲吧？
对，谁要讲啊？
对不对？开玩笑，我也不会跟你讲啊。所以说，有时候我常常在讲，你不要去追随人家，去人家买什么你不要跟，你要了解，你要了解。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喜欢出书出课程，我一直觉得其实你股市要的就是知识，因为这个时代就是靠知识跟靠钱，你有知识 没钱也没有用，你有钱没知识只是善财童子。
嗯，
所以说你要有知识的，好啊，所以说哈，投资股票，我给各位建议就，你第一个你了解你自己，你如果生性保守的，那你就存股，好啊，你如果生性积极不一定也是可以做价差，你要能够做研究哦，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
而且还有一点是我自己的一个心理测验有提到，很多时候不只是你的个性，还有你的作息，
嗯，
对，很多人。你想要这样做，可是你就是上班族，你也不能这样做啊。
对啊，我有时候这个也是一半运气，你知道吗？台积电上796那个时候有没有10:30？我正在开会，那等到我开完靠腰，怎么现在700多？
刚好、
没办法，有时候就没办法。
对啊，所以就是你要找到不止你的个性可以配合，
所以你
作息，
你如果要做那种价差很快速的，你搞不好你要盯盘。
对啊，
你如果不行你就算了。那以我来讲，因为我以前还要上班教书，我没办法盯盘啊。我如果说做的太近了，我去上课下课回来看，哇，又猪羊变色了怎么办？所以我以前大多数是纯股，就是这样。
不过是我觉得配置的，因为你可以，你有时候看陈崇明老师的 FB， 你也不知道他讲的他买的东西这个波段交易，他可能占他资金的5%、嗯，对，那就跟你如果买很多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其实你要先了，我这样讲，你要先了解你自己。可是很多人哦，股市我们看太多就是贪心呐、啊。他看到你买他就想买，贪心，可是他没有晓得说人家怎样是布局的。那再来又好玩一点哦，我们都常常碰过网络上这些酸民，我们都碰过，这只股票对这半年跌了30%的，他就一直骂你一直骂你，可是一年后涨了50%的，
他骂最凶的时候就低点这样。
所以我常常讲，他骂最凶的时候我就不讲，我就去买，他买了他骂完就涨上来了，可是涨上来他又消失又不讲话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有时候
或者是他毕业了。
有时候我常在讲，你买股票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要去酸人家酸比你有钱的，还是你为了赚钱？
嗯，
这个很重要。其实投资股票为的是赚钱了。
对啊，那因为我们自己节目比较少讲到 ETF 啊，那陈老师来，我们就要提一下，对于最近台股上20000点，你看 ETF， 我觉得最近是已经有点疯狂的程度了、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有错误的错觉，觉得买 ETF 就一定赚。那我们在这种时候来看现在 ETF 疯狂的程度的话，是有什么 对买 ETF 的人来讲要比较小心思吗？
ETF 只能够讲安全，就是特别是圆形的，圆形的你要它倒闭几率太低了。
圆形的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只有成分股的
哦，
只有成分股，像0050它50档成分股嘛，那你这50档成分股你要全部倒闭几率高不高？很低
应该对，
但是不保证它不会跌。为什么？因为 ETF 它就是持有几十档，通常是持有50档成分股，所以只要大盘在跌，覆巢之下无完卵了，通通都完蛋了。所以说跌的时候是一定会跌。好，那现在 ETF 这么多，很多人问说 ETF 会不会泡沫化？哈，泡沫化是不至于啦，但是就比较怕就是将来如果在跌的时候互相践踏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看这些高股息的，其实他们买的成分股都差不多。那都差不多的话，那比如说哎，这档比如说这家 ETF 哎，他如果剔除这只股票，
大家一起剔除，
剔除他搞不好卖卖几万张、几十万张呢？那他剔除，那别人因为指数差不多嘛，就是比如说他股价涨太高了，啊，殖利率太低了，这一档剔除，比如说五月他剔除，六月他剔除，哎，那问题来了，五月剔除的先跑，六月剔除先跑，可是他们动不动就几万张、几十万张这样卖，请问你那只股票会不会下跌？
而且不止 ETF 哦，现在市场很多。有在做主动的，也很喜欢去吃 ETF 加入跟剔除这些豆腐。
哎，我也在做了。我讲实话，我也在做，因为他动不动啊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，纯属举例。我记得好像2021年嘛，那时候0056剔除那个叫联强，
嗯，
剔除联强。那剔除联强的话，哎，我就去给他买。啊，那时候六月他六月剔除完了，结果你知道吗？他十二月把它再纳入回去。
他还会这样子哦？
哎，因为0056的指数是用预测。
哦，
但是预测未来一年高股息，可能他那时候预测他高股，他不是高股息，可是到了后来他预测他是高股息的，又把它纳回去了啊，因为联强刚好在那个中间点，他一笔业外还蛮多的，哎，又纳入，哎，所以我们可以利用，我们可以其实投信他都会公告他有几万张嘛，那你就利用他剔除的时候，哎，如果是好公司，你就去捡，因为他剔除他卖几万张啊，像之前0056他剔除金城银，我也去捡了，啊，那时候好像三十几啊。但现在涨到40几了，
嗯。我想问的是啊，老师，你不觉得像这种最近这种配息的哦，月配什么什么配，反正就各种配，会不会好像有点到疯狂到有点夸张的程度？
其实这些投信都是投资人所好了，投资人喜欢领息，喜欢领息，
我就给你配，
你喜欢什么就给你商品。所以说你看，以前就是年配、半年配了不起，后来季配出来，哎，大家都喜欢季配的。哎，到时候变成月月配了，你知道吗？
那不是就只是把一年的拆给你几份去配而已吗？
其实啊，你想想看啊，你把你每个月的薪水拆成每天去领，你那个月薪水会不会增加？
对哦，
不会
变成你月日薪这样
啊。但是你也要想啊，其实很多投资人很好玩，就我要月配息，那他觉得他每个月领钱都很爽，其实这是错误的。什么叫错误呢？我们投资靠的是复利。那你如果每个月把钱拿回来，请问你的复利效果是不是降低了？
对，
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月月配，你就必须要讲领到息再买回去。可是你想啊，你一年配给我十二次，我要再买回去十二次，哎，那个也是成本嘞。
对，而且最实际的问题就是，如果市场真的很热，你为了领配息去买，那万一真的到时指数开始回档的时候，不是就很容易赔掉价差？
哦。其实大家想一想嘛，其实有时候这个就怎么讲呢？这个有点像说掩耳盗铃那种感觉，什么意思？两万点你买个股，我不敢买，我不敢买，我长荣不敢买，我联发科一千多我不敢买，然后我去买 ETF， 结果它的成分股前几大就是这两只。
对对对，
啊 ，ETF 安全会月月配息没关系，其实你这是掩耳盗铃啊。
对啊对啊，
你是骗自己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用常理来讲，你觉得两万点高不高？你自己觉得。对不对？我相信是高，所以我们相信，
啊，
我们相信一句话了，就是当市场啊，当散户在乐观、在疯狂的时候，真的要很小心了，啊。
最近的疯狂程度，我连我都有点觉得。
你看那个 ETF， 那动不动募就500、1000亿，那哎，差不多了吧？
对啊，随便
你
开，
觉得的，
就哎，开募啊，3天、5天、1000亿这样。
哎，这个当资金在疯狂的时候，真的要小心。
而且就是所有人都在跟你讲 ETF，
为什么？为什么老师讲说资金在疯狂要小心？为什么？因为所有人去买，他都是他第一个他把钱花完了，再就是他买的他是为了怎样？为了将来高价卖掉嘛。所以所有人的钱都变成股票，然后在高点等着卖了，不会涨了。
那，啊，谁要买？对，还有谁要买？谁要进来买
的？大家等着卖股票了。对不对？所以我是建议投资人哦，现在还是先 安心安放假一点会比较好。
所以如果是因为我知道一定很多人现在很兴奋想要跑进来买 ETF 人，他们应该是不是就是先缓一缓，因为我觉得就算这种时候开始定期定额你可能也是比较有风险的。
你这一集播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募完了。这样没错吧。
对。
啊，只是我们只是提醒投资人，那如果说假设啦，假设你真的买了，啊，假设上市以后大盘回档了，你当然你要晓得 ETF 不是稳赚不赔的。
对。
你就算领到息你还不是稳赚不赔啊。对不对？好，哦，所以说投资人你要这种认知啦，特别是两万点高点我是建议保守啦。
看陈崇明老师，你从第一次开始出线上课程，是不是就是很初期有在做线上课程的那些平台起来的时候？
线上课程一开始我是跟，因为我跟出版社嘛，跟出版社合作，那出版社合作就像说我们以前学校，我们都很喜欢说，比如说学生要买书，教科书，那老师讲课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后来网络这样兴起以后，后来就出书再搭配线上课程这样子，好，那慢慢的就是有啦，都跟一些平台合作。那像现在来讲，就是跟知识卫星这个平台啊合作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时代在改变。我们以前那个时代，大家都喜欢看书，大家都喜欢买书啊。以前那个财经书可以卖10万本、20万本那一种的。以前那个时代，
现在一万就畅销了。
现在一万就畅销了，对。可是一万你能够买什么东西啊？一万你版税不多啊。
一万版税大概20几万啦，20-30万，对不对？
你也不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现在的人哦，现在的人他们就喜欢网络，喜欢线上，喜欢影音课程。所以说我们也是哦，所以说后来就是慢慢是出书啊，但是变成说以影音课程为主，因为现在就是线上媒体太多了。
可是我知道老师应该是在财经类出过最多线上课程的吧？
以前就是只要出书就会搭，从2017啊2018年开始出书，我只要出一本书就会搭影音课程，好，哦，这样子。那后来就是后来当然我跟吴淡如姐在 PressPlay 出了三个课程啦，那今年跟知识卫星再出一个课程。
但我很好奇的是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讲哦。
好，哦，那这个就讲到其实。这个问到一个重点，这第一个哈，你看了现在 ETF 真的是一直在推出，一直在推出，所以说我现在讲的跟我去年讲的绝对不一样，因为新的商品。那再来就是说时空背景不同，这句话用到哪里都可以啊。什么叫时空背景不同？去年金融股配息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2022年美国大幅升息，对不对？未实现损失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啊，今年金融股配息还 OK 哦。你看现在金城银说配3块钱，股价马上上涨，什么远东银配多少，马上涨停板，台中银有没有？所以你会发现了，你在去年讲金融股跟今年讲金融股，这个环境又不一样了。
哦，对，财经类的话都还是有时效性的一些。
对啊，那去年还是在升息，今年是降息了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那再来就是我也讲了，就是说有时候其实我写那么多书啊，写课程，有些人就喜欢骂了，酸民喜欢骂，为了赚钱爱钱。其实这个当然了，你如果没钱赚，谁愿意做？同意吧？
没有，而且重点是很多人都因为很多酸民不懂有钱人在想什么。有钱人就算很有钱，他们还是想赚更多钱的，为什么不赚？
我反而觉得就是我在写书、在写课程的过程中，我是自己一个反省，就是我在写的时候，我对自己的操作跟对这个商品，我会有更多的认知。因为我在写作，我必须要读很多书，找很多资料。那搞不好我会觉得说，我现在有更好的方式去看这个商品，我有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商品。就
哦，对，
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也会进化了。我有时候我是这样觉得。我如果说，比如说5年前我写书，我写0050、0056，我10年后还写0050跟0056，就表示我没有进步。好，所以说我是比较喜欢说我这样子不断的写，其实我是在不断的进步啊。其实我讲出来收获最多的是我自己，因为我对这只股票、对这个商品，我有更深刻的研究。那包含我就会检讨说，以前你知道吗？我后来写书，我发现说，靠腰，我这只股票，我只要按照我写的这个方法做就好了，就会赚钱了。我为什么以前不这么做？你知道
啊？对对对，那回头看会这样子，
会不会这样子？
会会会。
所以说我要的是这个自己在进步。那我自己在进步，我就把这些新的观念分享出来。那再来这一次最大的差别，因为很多人问说，老师你跟以前到底差在哪里？
对，一定很多人好奇说，老师你不是讲纯股，为什么可以讲那么多不一样的纯股？
以前出课程，因为以前出课程考虑到就是售价的问题，所以以前大概只有出10堂课12堂课，那10堂课跟12堂课，所以说你只能 focus 一个主题，比如说12堂课金融股，12堂课 ETF，你只能 focus 一个，但是我出到48堂课，48堂课的用意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发现投资圈 欸，有些是投资小白，那有些是他半懂不懂，有些是他知道，那有些是他需要他要做一些高深的一些操作技巧。那刚好今年我也30年嘛，毕业30年就是出社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把我过去30年来研究的什么民生，欸，民生股还是可以做啊，民生股啊，那包含一些存股的心法。其实很多投资人，他你如果说没有你自己的存股的哲学，你自己乱操作，其实通常一开始你就错了。那包含一些退休资产的配置啊，那金融股啦，那还有就是说像 ETF 很红，所以 ETF， 所以我把这些把它集结起来，我是希望说，哎，你就学这48堂课。为什么写到48堂课？基本上我就是像那个把费那种性质，吃那个包费餐。你说以前出12堂课金融股，12堂课 ETF， 就很像说牛排馆或者是怎样海鲜店，就是单一主题了。那这是48堂课，就是像包费餐，把费就是应有尽有，就是广度啊，广度。我刚刚讲的民生股啊、金融股啊、ETF 啊，那什么退休的规划嘛、存股逻辑都有。那再来还有深度啦，啊，深度就是哎，你小白也 OK， 因为我们也讲一些基本观念。那甚至你一些高深的操作，做价差怎么操作哈，我们也都会写进去啊。就是因为要讲这么多东西，所以才写了48堂课。老师跟以前最大的不同，
这有解答到，因为我其实也好奇说，既然老师都讲存股，怎么可以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存股课程可以讲？不过真的是财经相关的，你那个时效性啊，跟有很多新的商品你要解释，跟老师你也会讲到说，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种时候的 ETF， 你的要去操作的心态一定就不一样嘛。这么股市这么热的时候，
他们推出新的商品，他们会有新的指数设计，其实这个就很好研究啊。所以我是比较兴趣啊，其实我跟投资人报告一下，你就不要问我说老师啊，这只可不可以买，那只可不可以买，其实你要去研究它的指数，这个是好玩。所以说因为我如果输我每档 ETF 都写，我那个书写不下，要写到电话本那么厚，所以说我要去写这个指数的精神啊，比如说它是预测法，或者说它统计过去法，或者说什么又领股息又做价差，哎，你要去了解这些东西。那因为啊，新的 ETF 不断的出现啊，欸，我觉得研究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。而且其实你看我自己写哦，欸，现在那些指数有多少，我都常讲很多幻术啊。
幻术你说像投信的幻术
还是幻术啊。其实啊，这个没关系，这个我们在里面跟大家好的补充啦。对
对啊，我们节目比较少提到 ETF 这些东西啦，所以我觉得有兴趣听众可以去看看陈崇明老师的这些讲，然后比较多 ETF 相关的内容的课程。那我们也有我们小朋友的折扣码，那就再放在下方的资讯栏，大家给有兴趣的朋友们。那今天谢谢陈崇明老师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
好，谢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